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的是基因测序的一家企业 AGTC Genomics。那作为灵长类动物呢，具备自主思考能力的这个人类哈，总是对自己的历史充满好奇的，所以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就知道了自己是人猿而不是恐龙的后代。那也因此哈，在这个冠病疫情期间呢，我们才能够针对自身的需求来研发防范病毒的疫苗。归根结底，其实这一切都要从生物的基因开始讲起。那么基因测序也是在人类了解自己还有了解其他物种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让专业的人员在研究生物学还有医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工程。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对于基因 Gene 还停留在所谓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或者亲子鉴定的话呢，今天的节目可能就会让你大开耳界了。透过了解自己的体内的基因特性，我们甚至能够预知未来，有效的就能够去防范自己比较容易罹患的一些病症。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 HTC Genomics 的执行长梁志安教授来和我们分享基因测序的奥秘。梁教授你好。
嗨，康琪你好。
是，梁教授，首先我想请你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基因测序。
首先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 DNA 这个字吧。那 DNA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每一个细胞的功能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决定。
Okay?
那我们时常所说的遗传其实就是我们的基因从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然后再从我们传给我们的孩子。而每个基因就是由这个 DNA 所组成。那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因组就是我们所谓的 genome， 就好像一本书。Okay,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的 DNA 其实就是好像书本里面的字。这个 DNA 它可以很完美的排列出一个一个不同的句子，来构成一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基因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排列，也造就了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特征。基因测序其实就是一项比较突破性的科技，它就是能够把我们大概30亿个 DNA 完整的解读和排列出来，让我们对自己的生理更进一步的了解。
嗯，刚才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讲 DNA 它就像一本书里面的字，所以其实基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然后 DNA 是里面比较小的一个元素，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吗？
对，你可以想象，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genome 就是这个基因组，就是一本书，基因可能就是那本书里面的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 chapter， 然后每一个基因就是由一个一个不同的这个 alphabet 或者是字来形成。所以我们只是看那个 alphabet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你要整个看完你才能够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了解。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基因序列它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每一个字母都完完整整的排列出来，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 overall 的 view，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理是怎样。
了解。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就是基因测序它是主要为了防范啦，或者预防甚至诊断，但是到底它具体能够预防还有诊断哪一些的病症呢？
其实有很多疾病我们都是有跟这个基因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好像遗传的疾病，就比如说癌症啊、贫血症啊，都跟基因有相当的关系。比如说好像我的家人是有相当高的这个癌症病患者的那个比率那可能是遗传性的。OK， 那如果我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一般的人可能就当没一回事， OK， 就继续的生活，等到疾病来临了我们才算，对吗？但是通常如果癌症来临的时候可能已经会太迟了。OK，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基因测序就能够准确的确认我到底是否有没有遗传的这个癌基因。如果真的很不幸 ，OK， 测序出来是呈阳性的话，其实也不必太过担忧 OK， 其实毕竟那个癌症还没发生、
嗯、
OK，
对，
是还可以有的救的，其实是不用担心。OK， 它只是预警我，可能我要对我的生活习惯加以改善，就比如说尽量避免接触一些比如说香烟啊，或者是酒精之类的这些致癌物，又或者是我能够比较提早的进行一些更密切的癌症检测。那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医学领域里面，很多的疾病包括癌症，如果发现的早的话，治愈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其实是可以治愈的。而医药费如果我们可以发现的早的话，医药费可能也会相比的低。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对这个基因测序产生一个恐惧，就是说 OK， 认为我们不知道比知道的好，其实知道跟不知道都不能够改变事实。
是
真正能够改变事实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未雨绸缪，预防不必要的那个风险，还有怎样的去面对。
Okay，
也有很大可能我根本没有那个遗传癌基因。OK， 如果那是真的话，那对我个人而言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最珍贵的那个资讯，所以我从此说我其实也不需要太过担忧。
嗯，我只能说梁教授真的是做科学的人，非常的务实哈。那么从务实的层面来讲的话、嗯、除了这个预防还有诊断的这个功用以外，掌握这个基因测序的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对，其实它有很多方面，就是除了这个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我们人体里面我们对这个药物的反应，这个是其中一个在今年里面比较有一些突破性的这个发现，就是我们的基因跟我们所用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那个密切关系。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比如说 statin， 就是这个降胆固醇的药是很普遍的，通常胆固醇高的人都会使用，我其实就是比较长期使用者。其实我使用的时候基本上一开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过后就慢慢发现好像这个肌肉有点疼疼啊之类的，其实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是那个药物的副作用，就只是到了有一次就是真的是痛的不能够走路，那就去看、这个骨科医生，骨科医生也不能够找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就是自己做了我自己的这个基因测序。
自己给自己做吗？
对对对，自己给自己做。就是抱着一点比较好奇心的，然后就 test run 那样子就做了，然后就自己去 analyze 一下，然后其实发现其中一个基因在一些科研的那些文章里面其实也是有提到过，就是基本上普通人对这个 statin 是没有问题的。那刚好我就是那十万分之一的人，其实就是有某一个基因是可能对那个药物会产生一些副作用。OK， 所以我就回去跟我的主诊医生就是讨论，其实他也不大相信，这个大概是5年前、10年前的时候的事情。那好吧 ，OK， 反正我们就换那个药就算了吧。OK， so 我们就换。换了药过后其实就没有事情了。所以说现在有时候我在用每一种药物之前，我都会进去我的基因谱里面看一下。
自己就掌握了这个资讯。
对对对，毕竟 OK， 有很多种药物都可以有同样的一个功效，就比如说降胆固醇，如果 statin 不能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了解。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我们个人的健康需要有多一点的了解，需要对自己的健康负一点责任。
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个掌握。
对，对。
其实听起来很神奇，但是我好奇的就是基因测序这项工作它是只能够针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进行的吗？
其实不是的，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有 DNA 跟基因，也就是因为这样 OK， 这个基因测序的科技发展已经是成为了这个生物科技领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大改革。就比如说好像你之前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新冠肺炎刚刚发现的时候，中国就用了短短的10天，他就把这个冠状病毒就是 COVID-19 的基因一一的排列出来。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一项的基因测序，我们才能够在最短的期间是技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 PCR test 啊，或者是 RTK test 啊，还有疫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突破，对啊，之前我们是办不到。OK， 然后在其他方面，就比如说啊，农业方面， 基因测序科技其实也非常的广泛的被利用在配种啊，或者是我们选育上，就是我们要做 breeding 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选一些比较优质的那个品种来繁殖。Okay, 其实在这个农业上其实也是相当普遍的被用。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选育或者是配种呢？就是要达到这个长期性的持续能够有生产力啊，精准的农业之类的。那其他方面就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基因测序科技它也其实可以用在这个生态保护领域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servation 或者是 environment。 那它怎么样用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很多这个生物都会面临绝种，okay? 那除了我们可以尽量的去繁殖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的，就是把它们的那个基因序列保存下来。我们保存下来的话就是 digital format 了，就是一个 digital file、okay? 我们随时都可以用。为什么我们要保存下来呢？主要是因为这些生物如果一旦真的是灭绝了 ，OK， 那这个我们的基因谱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OK， 我们是永远没有拿得回来这些资讯 ，OK， 那这些基因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其实很多生物的这个基因都会因为受环境或者是气候的变化，可能它会有一种基因是比较适应某一种环境可以让他们生存下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资讯没有保存下来的话，以后当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根本是找不回来这个资讯。所以我认为就是 OK、如果我们能够保存他们的这个基因序列，就是他们的 DNA sequence 的话， OK， 这可能对我们人类以后会有一定的贡献。毕竟这些讯息真的是一去了就永远不回来。
对，可是刚才听梁教授这么说，应该大部分的工作都跟学术研究科研相关、那民间的话好像只是针对我国的观察来看的话、民间的这个基因测序的普及度好像不是这么高、那梁教授你的观察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国的人民可能还是停留在基因就是用来做亲子鉴定而已这样的一个阶段？
Yeah, 就据你所说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真的是对基因不大了解。其实有三点，我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什么其实这个基因测序或者是对基因的了解可能在马来西亚还是不是很普遍化。那第一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恐惧跟害怕。OK, 如果我真的测序出来的结果真的不是很理想，我真的该怎么办？ OK, 就据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你真的是不需要太过担忧 ，OK， 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越早知道的话，你还能够避免那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跟平常的人，我们说的这个基因测序，很多人就是怕得到自己有什么疾病之类的 ，OK， 其实真的不需要恐惧，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就是很多人也会认为，如果我做了这个基因测序，那对我的疾病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毕竟你不能够治疗我的疾病了，如果我有糖尿病的话，你的基因测序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就恰好相反，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基因对药物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其中一门学术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pharmacogenomics, 就是专门研究基因跟药物的那个关系。就比如刚才我所说的，我自己本身那个 statin 的 cas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对某一种药物的那个敏感度我们真的是不懂。我们成人的话还可以，有什么疼痛啊之类的我们还可以去看医生。问题是有时候小孩子你一刚刚出世的时候 OK, 你也不了解到底对哪一种药物或者是对某一种环境会有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那个反应。而且小孩子当你有这个药物副作用反应的话，他是不会告诉你的，他只会在哭。
对
对吗？
就会闹脾气而已。
对对啊，有时候真的你就比如说好像对这个抵抗药就是 antibiotics 的那个 allergy 的话，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有时候你比较小的比较婴儿啊之类的，你不知道到底它是 sensitive to 那个 antibiotics 的话，你服用下去的话可能真的会有那个致命的那个危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那个基因测序里面都可以测得出来。而且我们做这些基因测序的话，我们是 based on 所有的那些研究报告，学术上的研究报告出来，并不是说我们随便you know,、指鹿为马说这个这个基因是有什么疾病，不是，全部都是有根据的。第三点我要提到的就是很多就是医疗人员自己本身对这个基因预测目前为止还是抱着一些比较怀疑的态度，毕竟在马来西亚可能是比较新，不过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就比如说英国啊、美国啊，基因测序已经是成为医疗里面的一部分。Okay, 很多临床实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实验也证实了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在癌症和一些比如说我们的 rare disease, okay, 就是这个基因测序都能够很有效的减短我们那个诊断的时间和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治疗的那个效率。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的话，就是马来西亚的医疗服务能够尝试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这个临床实验来验证到底这个基因测序的价值在哪里，而不是把它拒于门外。
嗯，刚才梁教授有提到，因为你在之前你就有讲五到十年前可能医疗人员对基因测序是抱持一定的怀疑的态度，even 到现在他都还是有这个质疑的态度吗？是原因在哪里呢？
现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经过这个 COVID-19 过后，我们可能在报章上我们也会有看到，比如说 OK 这个基因测序啊，我们所说的 DNA sequencing 就是 detect 这个 Omicron 啊之类的，可能在报章上都会有看到这一类的，对这一方面的科技可能会没有那么抗拒，
有稍微被说服了。
对对，嗯哼，所以就是在近几个月里面，其实我也有去比如说一些医院啊之类的给一些讲座啊之类，其实那个接受程度已经比好几年前好很多了。
嗯哼，
所以他们都会对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不过他们可能还不大敢去尝试，不过兴趣已经有在那边了。
嗯，是因为这个技术他们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门槛，可能不是说只要是医疗人员他都能够去解读它的结果，还是什么原因让他会有一点却步呢？因为它毕竟也是科学的一环，不是吗？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基因测序，其实如果你把一个基因测序出来，你的那个数据是蛮大的。你想象我们的 DNA 我们大概是有31个， OK, 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基因排列出来的话，就是大概有100亿个 DNA 我要去看，其实是一个比较大数据的一个问题。你是不能够想象医疗人员去看你的那个基因谱，然后一个一个去解读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不过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那个 AI, 就是人工智能。okay? 它其实可以把这个密码解读的相当有效，而且我们呈现的那个报告也会针对性的，就是给医疗人员他们看了就可以很明白的去，之前是比较难 okay, 因为全部都是要我们人工去做 okay,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用了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去做这个报告。
是，我想我们已经对这个基因啦、基因测序的工作很了解，我们回到这个 AGTC Genomics 的业务方面、你们基因测序的技术主要是在为谁服务呢？
其实 AGTC Genomics 啊，我们是一家科技平台公司，主要的都是为医疗啊、学术机构、政府或者是商业提供一些有关基因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比如说，尤其是在学术机构方面，我们都跟很多不同的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有合作，来研发一些，比如说去了解每一种疾病的那个基因的起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有做这一部分的研究。
嗯，你刚才提到医疗学术都很好理解，可是商业用途的话，为什么商业会需要到基因测序呢？
OK, 其实 OK, 这个商业用途真的是很广，在这个基因测序里面，就比如说我们有跟一些比如说这个药厂，就是制造这些药物的，尤其是对癌症的这个药厂，有跟他们合作，就是比如说给我们说癌症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癌症我们都已经走向所谓的这个靶向治疗，对吗？就是 targeted therapy。 靶向治疗它的好处就是它很 specific, 然后 side effects 是比较 low, 那个是其中一个好处，坏处就是它真的是太 specific 了。如果你是没有那个基因变异的话，就是你的癌症没有那个 B 变异的基因的话，那个药其实是没有用的。
嗯哼嗯哼
啊，所以你讲如果在商业上的话 ，OK， 商业跟医疗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挂钩，对、嗯、，OK， 所以就是在医疗上面，如果我们要现在要给这个靶向治疗的那个医药的话，通常这个基因测序是必要的。OK， 其实对病人也是有好处，因为这些靶向治疗也不便宜，一个 cycle 可能就要好几十万。Okay, 如果你测出来真的是没有效的话，其实你是不需要花费那几十万。
了解。
嗯，
讲到这个价钱的部分，那如果我就是一般的民众，然后我走进医院、嗯、我跟我的医生说我要做基因测序这个工作、嗯、通常我的脑海当中应该要准备多少预算呢？
OK， 其实一般人来讲的话，很多人都认为基因测序的话，这个这么先进的一门技术是吗？一定是非常昂贵。其实不一定。OK， 现在的这个基因测序的费用，可能真的是比你手上的手机还要便宜。OK，
手上的手机是指什么品牌的手机呢？
不一定，不一定。OK， 我会跟你了解一下。其实它也不是一定有一个定的价格，其实是看你的那个 coverage 是要多少。其实如果真的很好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手机，就比如说 OK， 你也有不同的 package 对吗？在基因测序里面 of course 最昂贵的那个 package 就是我们做一个完完整整 100% 的基因测序，就是把你人体里面所有31个 DNA 一一排列出来，那个已经是最厉害了，你不能够再做更高了、嗯、那个是 100% 的那个 coverage 对吗？那个价钱的话，基本上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机构我们可以服务的话，大致上它的成本大概是5000至6000之间。
嗯
OK， 其实已经是相当低了。OK， 还有的就是我所谓的就是那个手机，比如说你一台 iPhone 也不只是那个价格，
5000-6000
对吗、嗯、？OK， 而且这个基因测序的话，你一生人可能只需要做一次，
嗯，
因为你的基因是不会更换的，不是像手机那样，你过后一两年你可能就 outdated 了，
会有不同的型号。
对对，你的基因的话，由你小到你长大过后，其实都不会改变。
嗯，可是我这里还是要提出质疑哈、嗯，我们讲一台 iPhone，、嗯、可能真的有人是没有办法负担起这个价格的。
对，对
那你会不会担心说？一方面是你需要有这一群能够负担起 iPhone 的人群去接受、嗯、另一方面你又要让这个没有能力去负担 iPhone 的人也能够享有这种科学的便利、
嗯、
那你会怎么去控制那个成本？有办法再压低那个成本吗？
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项的那个研发跟研究都是尽量的想办法去压低这个成本。当然在某一层面上，就是比如说商业上 OK，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跟其他的科技公司合作，或者是我们可以购买那个 reagents， 就是 inbox， 就是把那个价钱拉低、
嗯、
那个可能只能够拉低到某一个程度、okay? 但如果你要真正把这个成本更加的降低的话，你一定要有新的科技，你一定要研发、okay? 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项我们在研发的就是把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成本拉低到大概是1000几
嗯 ，OK OK，
那我们怎样可以做得到这样呢？ So 其实我也不方便透露太多，不过其实跟人工智能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嗯、我们就是从这一方面着手，就是用大数据跟人工智能。
嗯
，OK， So AI 就是把这个技术、这个科技，它的成本可以拉低，相当的低。
好，虽然有一些细节是不太方便透露、嗯、但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们投入了这个工业 4.0 的时代、嗯、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便利，确实是能够做到很多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有一些还是梁教授可以透露的、嗯、比如说最近 HTC Genomics 有引入了一台叫 Illumina Novasec 6000的仪器、嗯，那我读到资料是说你们是我国第一家采用这项仪器跟系统的企业、嗯嗯、那这台仪器它的过人之处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吗、嗯、
其实 Illumina Novasec 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这个基因测序的仪器，比起其他的仪器它的精准度啊，或者是速度都来得比较高，相应的每一个样本的那个成本，就是我们所谓的 per sample cost 的话也比较低、okay， 那比如说 第一个 OK， 我们第一个人类基因次序大概是投资$30亿，
嗯，
用了13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个是就是第一个人类基因的测序，
嗯，就是第一次做这个基因测序的工作，花了这么多钱跟这么长的时间，
对，啊哈，那是大概在1990到2003，这20年前的科技，
嗯，
你要做一个基因的测序，你需要$30亿跟13年的时间。那以我们现在这个 Illumina Novasic 的科技的话 ，OK， 其实在2个星期前。我们就用了大概2毫升，就是2 milliliters 的这个唾液 saliva， 给进行了这个全基因的这个预测，就是 whole genome sequencing。那一次的实验，其实我们只是耗费了大概4000马币，就是大概$1000左右。OK， 然后在48个小时里面。
两天
里面我们就把它完成了。
嗯 ,OK,OK,OK,okay,
okay. okay, 所以在这个 Illumina Novasic 的话，在这个最高应用的性能里面，其实它可以在两天里面最少可以测试50个这个 whole genome sequencing。或者你也可以想的话，就是我们做这个 COVID-19 sequencing 嘛，我们也时常听到政府都会有报告这个 COVID-19 sequence 的那个 report。 其实以这一台 Illumina Novasic 的话，每2天我们其实可以测序大概3000个 COVID-19， 而且是全基因组测序，就是整个 COVID-19 的 DNA sequence 我们都可以测序出来，包括 Omicron 或者是其他 OK 这个
不同的变种毒株，
对，其他不同的变种毒株我们也可以测试出来。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一直都在变种，
嗯
嗯，虽然说我们现在说是比较 endemic level， 但是它一直都在变种， 你也不知道它几时会有一个比较一个严重的一个变种出来，所以 monitoring 其实也是很重要，
嗯
嗯，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靠过这个技术 OK，或者是这个科技，如果能的话我们也能够为这个抗疫尽一点的免疫。
嗯，是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可能梁教授你用1分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20年的时间，从13年到2天，那么你对未来20年也好，或者未来40年、60年、80年都好，我国的这个基因测序的发展会有怎样的想象，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认为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基因测序方面，其实我们应该比较有系统性的去测序储藏，还有发展这个所谓的精准医学，就是 precision medicine， 而不是只是光把我们里面国内的这个样本输出外国啊，然后进行测序。那一旦这些测序数据被用在商业用途上，其实马来西亚日后也可能要负担更昂贵的一些诊断啊，或者是治疗，那这对国家跟人民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其实很多国家就是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和一些亚太国家，就是日本啊、韩国啊、新加坡和泰国，其实都已经成立了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个大型的国家基因组织，就是 Genome Project。 OK， 所以我是主张马来西亚是时候考虑成立一个国家基因组计划，也就是 Malaysia Genome Project，这为我们日后这个疾病临床诊断与这个治疗研发都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马来西亚在这个精准医学，就是 precision medicine 的这个领域上是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的。毕竟我国是一个比较多元种族的国家，你很难在别的地方可以同时找到不同的族群来进行这个测序。其实这对这个基因组研究是有一定的优势，只要我们在技术和科技平台上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好像我们的那个在资讯工艺上的进展一样，我觉得我们都能够迎头赶上，而且前景真的是无可限量。
是，那希望我们马来西亚国内自己的这个基因测序的工业还有技术都能够像梁教授期待的一样，就是有更加完善的一个系统，然后更加精确的去执行这个工作。今天非常谢谢 AGTC Genomics 的执行长梁志安教授，谢谢你。
可以，谢谢。
开门见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二至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